大家好，我是蓝爸爸，今天我们来讲刀衣入扣。熟悉日本历史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近现代以前，日本本土几乎没有被外族入侵过，唯一比较让人印象深的就是1274年和1281年两次元日战争。当时中原的大元帝国先后派兵攻打日本，可实际上早在蒙古人来之前的200多年，日本就已经遭遇过一次非常严重的海上入侵危机，时间是在公元1019年，也就是平安时代中期，正是藤原道长掌权，藤原家实力最盛之时。突然之间，一直从朝鲜半岛东北沿岸一路南下的武装集团跨海袭击了对马、伊岐，然后又杀到九州北部。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啊，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海盗骚扰，而是一场真正让朝廷紧张、让地方血流成河的重大事件，这便是所谓的刀衣入扣。先说一个问题，刀衣到底是谁？这个词呢，并不是他们自称，而是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对其东北边缘地带民族的一种称呼。高丽语称其为东夷，日本音译成刀衣，通常被认为啊属于东女真族的一支。那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杀到日本呢？这就得讲到东北亚当时的大环境。公元926年，由宿墨墨赫建立的渤海国被契丹灭掉，而与宿墨墨赫同族的黑水墨赫部，也就是女真族，一直与渤海国保持着共生共存的关系。他们通过渤海打通贸易路线，把本地的特产卖到中原和周边国家。但是契丹的扩张使得原有的贸易网络被打断，通往中原的商路近乎被封锁，于是在逼迫之下，他们只好向东向南开辟，频繁袭击和掠夺高丽沿岸。高丽则称呼这群活跃于自身东北方向的女真人为东女真。东女真中有一支部族更加激进，他们沿着朝鲜半岛南下到达日本海进行海盗活动，这些人就是刀衣啊，也就是说呀，这不是脑子一热突然出海去日本玩命，而是东北亚政治秩序变动后，边缘武装把打家劫舍变成了生存手段。在日本方面，之前可以说呢，从没有接触过女真这个族群，即使有所耳闻也未必系统的了解过。再加上那段时期啊，中央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政体社官政治，成天忙着搞内部整合，对外面的局势啊不是特别关心，顶多呢防一防沿岸的一些小海盗。因此呀，当刀衣打进来的时候，官方几乎没有任何准备。1019年旧历3月28日，刀衣的50艘船只突然出现在对马近海。史料记载，来犯者约有3000人，人人装备刀盾和强弓，共编成20队，其箭矢能穿甲而过。可想而知啊，这不是一般的海盗。这群人登岛之后，二话不说，见人就举刀，逢村就放火，到处掠夺牲口物资，最主要的是抢人。全对马18人被杀，346人被掳走。所以后世学者认为呢，刀衣的主业很可能是贩卖人口。对马国司、对马守远晴混乱中逃出岛外，跑去九州大宰府求援。在祸害完对马之后，刀衣很快又扑向伊岐。伊岐守藤原李忠得知敌人来袭，立刻动员147人迎战，但是对面是齐装满员的3000悍匪，很明显的不是个儿。藤原李忠战死，147人全军覆没，伊岐防线被彻底击穿。刀衣随后长驱直入，试图焚烧伊岐岛分寺。寺内的僧侣与岛内的居民在僧人长觉的指挥下自发起来抵抗，一度把敌人击退3次。可惜啊，战力差得太远，眼看猛攻下无法抵挡，长觉最终只能逃脱去大宰府报信，寺庙沦陷，僧人全部遇难，伊岐岛的岛民也彻底没了保护，迅速被屠戮，共有148人被杀，多为老弱和儿童，239名青壮男女直接被掳走，最后啊，全岛加上官民只剩35人。从对马和伊岐的沦陷就能看出来，刀衣这活干的就一个字儿，快，而且是轻车熟路，明显是老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当时的日本朝廷对于边防是有多么的糊弄。50艘船3000人愣是直接就上岸了，即使在得知被入侵的情况下， 地方上的反应也是迟钝的，还没有僧人和百姓的抵抗管用。这主要是因为啊，自藤原士官政治建立以来，日本原有的律令体制几近崩溃，那套中央下令、地方征发、农民参战的军事体系早已不像早期那样有效了。在尝到甜头之后，刀一继续南下，冲向真正更有价值的目标，九州北部。当年旧历4月7日，他们袭击了筑前国，一如既往的向狂风残卷，乙土郡49人被杀害，216人被俘，33头牛马死亡，智摩郡112人被杀害，435人被俘虏，74头牛马死亡，早良郡19人被杀害，44人被俘，19头牛马死亡。不过在这里啊，刀一首次遇到了比较像样的反击。智摩郡的筑人文氏中光参与了攻防战，与大宰府的府兵一起击退了刀一，斩杀数十人。所谓筑人呢，是平安时代对地方豪族的一种称呼，他们本身没有功名和官阶在身，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通常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以算作地方武士的雏形。4月8日，刀一占据了博多湾的能库岛，9人被杀，68头牛马死亡。更严重的是，他们占了能固岛后，等于直接把前进据点顶到了博多门口。博多是什么地方呢？那是九州对外交通与大宰府防务体系的关键地带。刀一如果从这里强行登陆并扩大行动范围，后果就不是几个岛屿被害，而是整个北九州的大震荡。但也正是在此刻，日本方面的反击终于开始了。这场反击的核心人物乃是时任大宰全帅藤原龙家。藤原龙家是前关白藤原道隆的儿子，当权者藤原道长的亲侄子。年轻时作风强硬，在宫廷里的名声并不温顺，以天下之粗猛者著称。但是他本人呢，气概非常，藤原道长在后来也评价他为不可多得之人。只不过当时啊，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被打发到了大宰府任职。结果呢，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在权力中心失意的贵族，却在九州前线上碰上了刀一来袭，然后干出了他人生里最硬的一仗。那个时候的日本，在经历了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后，各地出现了一些以军事为主职的官员。这些人啊，大多为平乱有功者的后代，被称为武者，也是武士的重要原型之一。藤原龙家虽然不是武将，但是作为九州军政中枢大宰府的首长，率领手下官人和武者迅速针对刀一的行动展开精密布防。他命大宰少监大藏总裁领兵驻扎博多警固所，以待敌军登陆。旧历4月9日，刀一试图焚烧警固所上岸，藤原龙家亲临前线，与大藏总裁一起指挥，共讨取十余人击退敌兵。虽说这个战果看起来不算大，但战略意义非常，它使得刀一在博多地区没能打开突破口，而只要博多不失，大宰府就还有指挥空间，九州局势就能稳住。刀一登陆失败，转而上船撤退，恰逢接下来几日大风突起，双方罢兵休战。趁此良机，龙家将沿岸地区的兵力部署及兵船准备工作完成，使得刀一难以下手。于是啊，他们只好回到筑前和对马再次洗劫。可是呢，原本就已经被他们祸害干净了，又加上官府的布防已经做好，在看到没啥油水之后，便选择退回朝鲜半岛。日本曾派出数十艘船只追击，奈何呢，刀一的船更利于航行，据说呀，每艘长短在15到20米之间，并且配备30到40支桨。同时藤原龙家也下令不得追出本国海域，所以追到一半就回来了。最终经过统计，在半月的战斗中，日方共有364人死亡，1280人被掳走，355头牛马损失。可以说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海盗骚扰规模，而是一场实打实的地方性战争灾害。刀一船队离开日本后，在高丽沿岸继续进行海盗活动，一边航行一边上岸抢掠。可就在这时，高丽方面啊，已经完成了迎击准备。到了4月下旬以后，高丽水军开始展开追击，直至5月中旬，刀一在高丽原山附近海域遭到大规模打击，几乎崩溃。大量被掳者在混乱中被投入海中，但同时也有约300名日本人被高丽军救出。日本朝廷在收到藤原龙家关于刀一入侵的报告时，战事已经结束了， 刀一也已经撤退，不过呢，朝廷还是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准备加强山阴道、山阳道和南海道的警卫。其中有不少公卿认为刀一是新罗国派来的，其实啊，此时的新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丽，只不过日本方面呢一直沿用新罗的称呼。同时呢，新罗素来是日本在东亚的最大敌国，他们也认为啊，高丽和新罗是一回事，所以才这么紧张。后来在多方探查下才明白啊，刀一与高丽没有关系，并且在当年旧历九月份，高丽还特别派遣使者把270名被救的日本俘虏送回了国。然而日本朝廷仍然对高丽方面的企图不放心，虽然邀请了使节前往大宰府参观，但还是害怕高丽察觉到本国衣食匮乏的实情，速速就把他打发走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高丽啊，疲于应对契丹国的压力，不想跟日本起争执，营救下日本俘虏并把他们安然送回，为的也是向日本示好。至于此次事件的首功者藤原龙家，在得到朝廷嘉奖之后，于当年旧历12月回京，但由于当权者乃是自己的政敌藤原道长，所以并没有成功进入权力中心，反倒是他手底下的官人和武者们一个个因军功得到了实质上的升迁。那么道一入寇这场事件为何会在日本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呢？又为什么他可以拿来与之后的蒙古入侵相提并论？我个人觉得呀，虽说道一入寇与蒙古袭来，不论是在战争规模、战争级别和日本官方重视程度上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警示却意义非凡。首先，它是平安时代最严重的对外海上危机。从我们的上帝视角来看，这好像只是边境的小骚乱，但对于当时的前线岛屿和九州北部的居民来说，这却是一场实打实的灾难。你想，一岐岛全岛最后只剩下35人，其中当官的占16人，百姓只剩19人，更别说呀，到处损失了那么多牛马牲畜，那个时候牛马是何其贵重。而对朝廷来说，这是一次暴露国家海防弱点的警报。道一在初期不论是登岛还是登陆九州北部都如入无人之境，上来就是杀人放火抢牲口，一国之海防如同虚设。也就是说呀，朝廷和地方官府根本没有防范海上入侵的意识，平日里顶多应对一些流寇和小海盗，但可惜的是呢，此后日本朝廷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应该与中央政权正处在藤原摄关时期，权力更迭相对不稳定有关。第二，它暴露了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迟缓，前线已经在死人，京都那边十天后才收到报告，等朝廷正式下发进一步的命令时，刀一都撤了啊！这种节奏啊，充分说明京都政治中心对远方边防的响应速度是远远赶不上真实战场变化的，也进一步的体现日本律令体制正在衰落。第三，它证明了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在这场事件中，真正能顶住的不是那些国司，而是以龙家麾下的武者和地方助人为核心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不是古典律令军团意义上的普通农兵，而是更具有专业性、更具战斗性的群体，这正是后来武士社会成长的重要土壤。它让我们清楚看到律令制的旧式军团已经衰落，由中央派驻武者与地方助人组成的混合武装开始成为真正能打仗的力量，这实际上正是王朝国家后期军制转型的一个切面，也是中式武士社会开始形成的征兆。换句话说，这场战争不只是边防史，也是武士崛起的一夜前奏。在那个充满和歌、花香、华丽与浪漫的平安时代，深层之中却酝酿着刀、剑、杀伐果断和武力至上的萌芽，而刀一入寇就是把这层真相硬生生撕开给后人看的一个瞬间。好的，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